家国天下一门臣，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500年，世上无双。请听第五章，将军百战死。见前来伺候茶水的是个厨子，胡泽的脸色有些难看。胡泽沉着脸说：何老五，你一个厨子上来伺候什么茶水？其他人呢？禀将军，府里的男丁都被您派到城墙上去防守了，丫鬟们又让夫人带去给受伤的军士们熬药洗伤了，府里只剩我和几个老人了。何老五禀道。胡泽才说：知道了，一旁伺候。又说：各位将军请继续。老大一人说：我没什么好说的，但为国保家，我等绝不惜命。老二一礼说：我们听将军和先生的，将军和先生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打仗我等自然是要尽力的，但打仗不仅靠兵力，兵者伐谋，谋定而动，才能获得胜算。老三义志开口了，但他说的却与义人义理不一样。他继续说：刚才听了胡将军和先生、老七对战局的分析，在下深以为然。不过，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浅见，供胡将军与先生参酌。一定是高见，请三将军赐教。胡泽急切道。赐教不敢，只怕是献丑。义志说：曹汉既然从金鸡坡把兵力一个不剩地撤了下来，再要在此重新排兵布阵，很是费力，得不偿失呀。再说北面城高江险，易守难攻，他又何必在此空费兵力？说明他从城北的金鸡坡撒兵是明智之举。而曹汉求胜心切，从金鸡坡撒兵以后必有大动作，他率重兵攻打西南门也不是一两日了。就算他把金鸡坡的10000兵力全部增派到西南门，我看也难奈我何。我曾去西南的城楼上看了看，西南门的兵力确实增加了，但所增兵力绝对不超过3000，那还有7000兵力藏到哪里去了？东南面有未见增兵，说明老七的分析是对的。曹汉一定将兵力藏在荷花垄至徐家垄一带的山岗密林中，想等他们向西南门发起猛烈攻势，趁机吸引我方军力时，突然向东门发起进攻，打我们一个东西南顾，措手不及呀。三将军真是高见呀，还没等义志说完，胡泽就赞赏起来。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呀，看来曹汉这贼子真是来者不善啊。刘子清也说，老三分析得透彻，接下来我们再议议怎么排兵布阵迎击来敌吧。三将军一定成竹在胸了。胡泽抚着短须，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义志说，此事不难，既然曹汉贼子将攻城的重心摆放在我城东南，我们做好防备就是。城西南门我们过去怎么防，现在我们还怎么防。至于城东的防守，以我之见，一是留下300名城北守军做哨警，其余兵马全部撤到城东，埋伏在内城墙下。二是我兄弟7人留下老大、老二驻守西南门，其他5兄弟 都到城东去，增强城东的防守力量。一旦宋军在城东发起偷袭，我们便给他们来一个守株待兔，叫宋贼措手不及，有来无回。意志不慌不忙，将自己的想法侃侃道来。好，三将军真不愧意志二字呀。胡泽大喜，就按三将军的高见抓紧布防，待战胜宋贼，我要重重犒赏三将军和一门众兄弟。胡将军过奖了，在下等这点皮毛露剑都是将军您和先生传授的，在下等岂敢受赏。意志一边对胡泽作揖，一边谦逊道：三将军不必过谦，胡某也绝不食言。胡泽说完，将手往案台上一擂：众将听令，请将军下令。众将同声吼道。胡泽下完军令，众将军都依次退出了议事厅。胡泽正要对留下来的刘子清说点什么，忽然一阵冷风朝他脸上扫来，又从衣领往肉里钻，他不禁打了个寒战，接着又是一阵眩晕朝他袭来。他用一只手按住脑门，身子晃了晃，又赶紧用另一只手撑住案台。刘子清见状，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地问：将军，您哪里不舒服啊？胡泽朝刘子清摆了摆手，说：没什么，怕是这些日子没休息好，给累的。将军，这时候你的身体可真出不得事啊。刘子清急切地说：没事没事，好在刚才把紧要的军务都安排妥帖了，接下来就劳烦先生帮我盯着点，我先去休息一下。说完，胡泽晃荡着身子朝后堂走去。连日的心神操劳，加上在城楼上巡视防务，观察敌情时感受了风寒，终于让胡泽病倒了。好在知道胡泽染病的只有刘子清一人，他知道对于胡泽的病情他必须守口如瓶，哪怕是对一门妻子，他也不能透露半点风声，这可是关系到整个江州人心稳定、生死存亡的大事。可让刘子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虽然他对胡泽的病情隐瞒得严严实实，但胡泽这场病还是让江州难逃血流成河、惨遭屠城的厄运。到了晚上戌时，养息了几个时辰的胡泽，虽然额头上还有些微热，但肚子里却觉得饿了。妇人听见丈夫叫饿，心里顿时欢喜起来，连忙说：知道饿就好，知道饿就好。又问：夫君，你想吃什么呢？我好让老何帮你做。胡泽说：口中无味，你让老何给我做碗鲜鱼片汤来吧。好，我这就去吩咐老何做去。夫人说完，就到厨房催促何老五做鱼片汤了。不一会儿，何老五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鲜鱼片汤端了进来，说：将军，您尝尝，要是可口，我再端一碗来。也活该要出事。何老五平时话语并不多，这一回却说得不停嘴。他继续说：将军，这要是在往常，我们江州的浔阳江里什么鱼没有，可如今眼下江州城被宋军围得严严实实，就是有好鱼也弄不进城里来。 今天将军想吃鱼，夫人又催得急，我又不知道去哪儿给将军弄鱼去，只好把将军养在鱼缸里的那条锦鲤给捞出来，做成鱼片汤了。你说什么？胡泽大吼一声，你敢把我养的锦鲤给杀了？不杀他，我怎么给将军做鱼片汤啊？何老五变了一声，他根本还未意识到他犯了多大的错，心里想，还不是你想吃鱼片汤吗？我不杀他，这大晚上的让我到哪里给你弄鱼熬汤去？胡泽端起鱼片汤碗朝何老五砸去，大声吼道，你好大的狗胆，敢擅自宰杀我的锦鲤，你可知道它的作用？何老五一边抹去溅在脸上的鱼汤，一边说，这条鱼不就是供将军平日里观赏，可如今战事吃紧，将军也不应有此观鱼的闲心，不如宰给您吃了，等战事完了，我再去弄一条给将军养着玩就是。将军又何必对我这服侍您的下人动这么大的怒？你！胡泽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何老五颤抖着说，你不但坏我大事，还敢指责我。来人呐，给我将这无知可恶的东西拉出去砍了。听说要拉出去砍头，何老五这才吓得双腿软塌在地，一边使劲地磕头，一边叫喊着，小人无知，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两位军士闻令已冲了进来，正要拖走何老五，夫人急忙开口说，且慢，请夫君听我一言相劝，这何老五虽然顶撞了夫君，但他本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服侍夫君，才错杀了一条鱼呀。说得轻巧，错杀一条鱼。胡泽仍怒气难消，夫人，你知道这是一条什么鱼吗？你以为这条鱼是用来供我观赏的吗？我是用它来观察天气的。你以为一个将军统帅只知打打杀杀取敌首级就行，不知提前知晓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布置，还能打好仗打胜仗吗？可是夫君啊，何老五乃一无知下人，哪里知道当将军的韬略和计谋啊。夫人继续劝说道，如果夫君因下人无心错杀一条鱼而攒起首级，传出去怕是让将士们寒心呢，请将军三思啊。胡泽不耐地挥挥手，拖出去，拖出去。夫人急道，夫君斩不得，你这一刀斩下去，人心将失呀。胡泽说，就你知道人心重要，可军阀又岂能视之等闲？夫人说，何老五并不是你手下的军士，只是我家一个厨子。见夫人执意为何老五求饶，胡泽才转口言道，既然夫人如此说，军法可免，家法难饶，给我拖出去，重则30棍。大蛇不死，必反遭其事。这天夜半时分，心怀怨恨的何老五偷偷摸摸出了江州城，来到曹汉营中，将上午在胡泽身边伺候茶水时听来的江州防务军机秘密一五一十的全盘告诉了曹汉。曹汉做梦也没想到，他精心设计部署的攻城大计这么容易就被胡泽他们瞧破了。听完何老五的告密， 他先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在天还未亮之前就得到何老五的告密，不然等到天亮，三军一旦发动攻击，必然是横尸城下，有去无回，他一世英名就要断送在江州了。继而他有大喜，既然你胡泽把守城的重兵都部署在东门和西南门，北门空虚，而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调整和部署作战计划。于是他立即调整兵力，改变攻城策略，让埋伏在荷花垄和余家垄的部队在一个时辰内火速移至北门。一个时辰后，趁天还没有亮，便从西南门、东门、北门突然同时发起攻击。胡泽必然首尾难顾，再向从东西两门分兵支援北门，已是回天无力了。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收听。